约拿书，大概是1083页，大概1083页。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念给弟兄们听。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然后我们读第15节，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静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然后我们再读第二章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第4章第6节，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晒爆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安息，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从今天早晨开始，我们希望用4个早晨的时间一同来看圣经里面非常重要而且是非常有趣的一本书，那就是约拿书。约拿书总共只有4章，但是他在不信的人中间的知名度可以说是非常高的。原因就是因为约拿书这一本书可以说成为高等批评家的战场。我们知道对于圣经的批评有2种，一种是高等的，一种是低等的，或者说我想这个低等不是很好的翻译，就是所谓 low critics， 就是说所谓低姿势的批评，是特别对于圣经里面的原，就对圣经里面当他抄写的时候有没有错误，那么根据这个来做批评的。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德国的学者，圣经学者叫 Bangle， 他呢彭格，他就是做这样的一个考证，所以他走遍了全世界各个大的图书馆，就是为着有的是要考证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因为要证明说这句话会不会因为抄写的时候把它抄写错误。那所谓高等的批评家呢，就是特别那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从理性的角度要来批判整个的圣经，结果他们下一个断案就是他们认为圣经是神的话，不过我们要很注意，他们说但是圣经不全都是神的话，圣经里面还有神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如果你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是一种的相信。你另外一个就是你相信圣经里面包含神的话，那这是另外的一种相信。那么你怎么知道有的圣经部分不是神的话呢？那么高等批评家会告诉你说，你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如果什么东西什么记载不能够经过你的理性的，那么这个就一定不是神的话。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等的批评家 critics。 这些的战场呢， 常常就是约拿书。你知道这些高等批评家常常讥笑这本书为全世界最伟大的鱼的故事， The greatest fish story in history， 就是在历史上可以说是鱼的故事是最伟大。你知道有很多故事，有的 story 是 love story， 是爱情故事，有的故事是鱼的故事。那么高等批评学家呢认为啊，约拿书呢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鱼的故事。他们这样的讥嘲这一卷书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约拿书是历史性的记载。他们认为约拿书不过是神话，约拿书不过是预言，约拿书不过是比喻。他们相信约拿书放在神的话里面，但他们认为说约拿书的记载根本就不是史实。但是呢，虽然这样，他们认为神能够借着这些不是史实像预言一样的东西，甚至于像比喻一样的东西来教训我们。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约拿书仍旧是神的话，不过呢，神借着一个不是历史的一个故事来教导我们，像预言一样，像伊索寓言一样，让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有更深的认识。这个就是所谓普通的新神学派。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不注意读圣经的话，我就怕说有的人读约拿书也是一样的感觉。那么为什么呢？难处发生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有的人不能相信约拿书是历史呢？因为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他们不能解决约拿和鲸鱼的问题。我们知道约拿书的主角严格说来是约拿，不是鲸鱼。但是读圣经的人呢，慢慢读到一个地步呢，结果鲸鱼就喧宾夺主了，结果鲸鱼呢就变成了约拿书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争论点。那难处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特别在 King James Version， 就特别在这个我们知道特别英文的钦定本的圣经，那本圣经可以说是非常的古老了。有的人说这个钦定本的圣经啊，你知道有的人说这个莎士比亚都有份在里面。他说你怎么知道呢？我现在不告诉你们诗篇里面哪一篇诗篇，那这是为着年轻的人，因为我不愿意大家跑到数字学去。那么他们告诉你说，你怎么知道莎士比亚跟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有关系呢？他们有一篇的诗篇呢，你从第一节开始算出来第46个字，和那个从后面最后面倒数过来第46个字，你发现这两个字都在一起啊，刚好是英文的 Shakespeare， 刚好是他的莎士比亚。那么你如果读 King James Version， 我盼望你们如果有这个英文圣经，你们可以回去查查看，不过很可惜我不告诉你哪一篇诗篇。那么你从那个第一篇呢，就是从那个第一次一直数第46个 86 就是莎士，然后你从倒回头来讲，那最后一个呢，那就是中文的比亚，英文就是 Peer， 那 Shakespeare， 那么那个字呢，所以他们说这一篇诗篇呢可能跟莎士比亚很有关系。所以有人认为为什么钦定本的圣经英文那么好呢？可能这里面有莎士比亚的功夫在里面。那么就是钦定本的圣经当他翻译约拿的故事的时候，特别讲到主耶稣说到约拿和鱼的故事的时候，那么翻译钦定本英文圣经的人呢，就把这个在原文里面应该是 sea monster， 应该是海中的巨物，就把这个海中的巨物啊，结果就把它翻成鲸鱼了。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么很多读圣经的人就根据钦定本的圣经，他们就证明说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根据那个时候的知识，这个鲸鱼的喉咙啊是很小很小的，那么鲸鱼的喉咙小的一个地步啊，是连一个橘子都吞不下去，那么怎么可能把约拿这个人吞下去？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一定是神话，或者这个一定不是事实。你不要以为说只有今天的新神学派 他们认为约拿书特别讲到鲸鱼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困难。你知道我们所有在座都非常尊敬的一位神的仆人，他就不相信约拿书是历史，就不相信他所记载的一段的事实。你们从来不会想到这个人的名字是谁，这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尊敬的马丁路德。他不相信，他不相信约拿书里面所记载的是事实，他不相信，他宁可相信他是像预言一类的东西，预言就是以所预言一类的东西。那么神借着约拿书来帮助我们，特别是让我们能明白其中属灵的意义。那么因着有这个困难，因着大家知道说这个鲸鱼啊是没有办法吞一个橘子的，那么当然不能够把约拿吞下去，所以读圣经的人就尽量的试着来解释这一段圣经，来挽回这一段圣经。你怎么解释这一段圣经？所以很多帮圣经的忙的人是越帮越忙。那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实在说来约拿根本就没有发生这件事，乃是约拿有一天做了噩梦，那么因为做了噩梦以后呢，结果他就把约拿书写下来了。那这是一个解释。那另外一个解释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啊，约拿并不是啊被神所安排掉的鱼吞下去的，不是，是特别他们呢把约拿从这个船上丢下去的时候啊，刚好有一只船呢从旁边经过，那么那个船呢，那个船那个船头啊就是一条鱼的形状，所以呢结果呢，事实上啊不是鲸鱼把约拿吞了，乃是那个船呢，神把他安排了这只船呢，把约拿就放到那个船里面三天三夜，然后再把它吐到干地旱地出来。但是那条鱼为什么大家以为是鲸鱼呢？因为那个鱼的头啊，那个船的头呢，像个鱼船一样，鱼形一样。那这个也是许多人要来帮助神的话，就是巴不得能够把我们今天所讲，就是高等批评家们他们所提出来的困扰，希望我们能够把它解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相信约拿所记载的是事实。那么还有很多的朋友们，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认为啊，宁可相信是约拿把鲸鱼吞了，他们也不能相信是鲸鱼把约拿吞了。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样的人是站在嘲笑圣经的地位上，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圣经这里所记载的约拿书是不是事实呢？是不是历史的事实呢？这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断定的。那我想今天早晨我们也很简单的告诉弟兄姊妹，我们绝对的相信约拿书所记载的是事实，是历史上的事实。有一个最大的证明，就是你记得我们的主当许多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要盼望能要神迹，特别犹太人巴不得能要神迹。那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没有神迹，只有一个神迹，那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如果我们的主在那里提起约拿的事，我们知道说约拿的故事一定是代表历史。所以主耶稣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等一等，主耶稣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如果所罗门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那么约拿一定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那么许多读圣经的人，他们读到约拿书和别的地方的记载的时候，他们能够确定整本的约拿书不止约拿有这样的一个人。你记得伊利亚不是救活了一个孩子吗？就是撒拉法的妇人不是有个儿子吗？那么根据犹太的遗传呢，这个约拿就是那个儿子，这是遗传。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如果从各方面圣经各方面的证据给我们看， 这个约拿书的的确确是一个历史。那我们的基督徒特别应该要相信，圣经既然是神所默示的，特别从它的内证，我们不一定找外面的证据，我们能够确定的证实说它的的确确代表历史上一份事实。意思就是说，约拿书所记载的都是历史，的确是发生过的。那么现在在座的有一些年轻人有一个问题，是的话真的是一段史实的话，那么你们怎么解释一个不能够吞这个苹果那么大的鲸鱼，怎么能够把这个把约拿吞进去？那首先我想我们很清楚，我们说过那个鲸鱼是翻译上的错误，因为在原文呆呢就是 sea monster， 意思就是应该是海中的巨物，如此而已。所以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是鲸鱼，如果是海中的怪物的，不是怪物，海中的巨物的话，它是可以包括鲸鱼。那么高等批评家在那里批评这个约拿书记载不实在的时候，他们所认识的鲸鱼是很有限的鲸鱼，他们的知识只能够帮助他们知道说鲸鱼只能够吞像这个苹果或者像橘子那么大，甚至这么大都不能吞下。这有一种鲸鱼的确这样，但到了今天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鲸鱼只能够吞比这个橘子更小的东西，不是。我们知道有其他的鲸鱼，就是能够把一个人或者把一个马吞进去，特别在地中海，我们知道有一种的鲸鱼啊，他们发现呢有一个马的那个骸骨啊，就刚好在那个鲸鱼的肚子里面。所以这个不是不可能，而且根据历史上的记录，我们这有好多人呢，或者是有的马有的人的确是被鲸鱼吞了，但是结果呢后来是好好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神所创造的鲸鱼不只是一种，是好多种。但是我害怕说高等批评家可能是少见多怪的，他只知道那几种的鲸鱼。那不止这样，这个大没有用，如果这个大的鲸鱼啊，它的牙，它如果是有很多的牙齿的话，那一点也没有用。那就是说，就是这个大的鲸鱼啊，能够把约拿吞进去，但如果它有很大的利齿的话，那么这个在还没有吞到肚腹里面以前，这个约拿已经是血肉分飞。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要问说，到底神所创造的鲸鱼有多少种？那么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知道说，假设那个海中的巨物真的是鲸鱼的话，你看见这个约拿书所发生的故事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神所创造的鲸鱼里面，不只是有一种能够把整个人吞进去，不只是因为你知道，特别这种的鱼啊，它这种的鱼它是怎么把一个东西吞进去呢？就是它把嘴一张开了以后啊，因为海浪的力量啊，就把它所要寻找的猎物啊，就冲到它的这个口里面，然后呢，它一张了以后，就用一种的力量呢，就把它送进去。所以这个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设这个鲸鱼有牙齿的话呢，也不可以。所以现在我们发现，在神所创造的鲸鱼里面，有一种不光是大，而且有一种是一点牙齿也没有，一点牙齿也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前不久的时候，特别在前一个世纪多一点点的时候，特别在伦敦这个博物馆有一个很大的展览，他们说这是20世纪的。他们说这是20世纪的一个约拿。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有几个水手啊，他们不小心有一个水手掉到海里面去，结果就被鲸鱼吞了。 然后其他三个朋友就跟着要去追那个鲸鱼。那么终于呢，经过了两天就把那个鲸鱼捕到了。然后呢，他们就想把鲸鱼的剖这个剖腹了以后，他们想替他们的朋友举行葬礼。结果把这个真的经过两天两夜以后，把这个鲸鱼剖开了以后呢，结果他们没有想到啊，他们的朋友还活着。那么结果他们就赶快的就把这个他们的朋友就送到医院里面去。但这个人因为两天两夜在鱼腹里面呢，所以整个的头发呀通通脱光了。这个发毛通通脱光了，那么身上的是长着像那些起的那些泡泡，都像那个是咖啡色的泡泡，所以这个人呢是很可怕。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个人的的确确在还在这个鱼的肚子里面最少有两天，那么结果最后也是被吐在旱地上，结果也是从鱼肚子里面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在伦敦博物馆那个时候也曾经展览过，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不是很稀奇，是有这个例子。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20世纪，发生在最近，我们怎么能够说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怎么能够说这件事情是不可能？那当然我们不能根据这个就证明说约拿书所记载的是历史，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告诉他们说，这个约拿能够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并不是不可能的。那么倒是我们认为，如果约拿把整个这么大的鲸鱼吞到他肚子里面，那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说圣经没有这样的记载，如果圣经这样的记载，你我也不能接受了。但是我们知道说神是非常智慧的神，虽然当他特别讲到约拿书的时候，你看见是的的确确，我们今天不能证明这一段，因为这个不是科学，这一段是人文科学。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历史的见证，我们需要历史的文献，所以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约拿书。那么所有圣经的学者他们下的最后的断案，他的确是如此。但是对于一个在对于约拿书特别是鲸鱼起了困扰的朋友们呢，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说这件事情不是不可能。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有一种的鲸鱼，它不光是没有牙齿，它不光是个巨型的鱼，而且呢它非常特别的，就是当它把这个像约拿这样的猎物吞进去以后啊，他起头呢不是把他直接送到胃里面去。你看有的人呢一直想说，这个一下子如果鱼一吞了以后啊，一定把约拿就放到这个肚子里面，放到鱼肚子里面去。所以有的人说约拿在那祷告的时候摸来摸去，他是摸到鱼肝油了。那么其实呢不是这样，并不是说神把这个约拿放在这个胃里面，如果在那里面，我们这个胃酸呢酸度非常强的，所以这个约拿能不能在那里经过那一段时间我们是不知道。但是我们晓得当神创造鲸鱼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为着让约拿学习功课的。所以你知道这个有特别他们研究鲸鱼的人知道啊，它有一种的鱼，不一定是鲸鱼，就是有一种海上的这个巨物啊，特别呢这些的这个会有这些的这个这个什么这些的这个鲸鱼啊，因为它需要呼吸的，因着呼吸的缘故啊，所以它需要氧。那因着这个缘故呢，在它的这个里面呢，不是在它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气腔，这个腔呢是指胸腔的腔，有一个气体的腔。那么这个气腔到底有多大呢？非常大的，这个气腔大的一个地步啊，如果约拿被吞进去以后呢，神很可以把它放在气腔里面，那么里面有足够的氧气可以维持它三天三夜。如果它是没有死的话，当然我们读圣经里有两种的看法，一种认为说约拿真的没有死，再吐出来，不过这是预表示。有的人认为说约拿在鱼肚子里真的死了，他们真的相信被硫酸浸死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约拿死了最后呢，然后呢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也可以是主耶稣死而复活的预表，所以呢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假设说当神在那里替约拿预备这个大鱼的时候， 那么我们知道不知道神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大鱼，神所创造大鱼里面，特别那些会有，特别那些鲸鱼，如果需要用肺来呼吸的话，他们需要氧的话，他们如果需要氧的话呢，那么那个里面呢，它就很自然的有一个很大的气腔。那么这个气腔呢，站起来的时候刚好是一个人高，是七英尺，那就是七英尺，我想大家都知道有多高，那就是一个大概一个现在目前打篮球的普通的一个高度的选手，大概那样的高，他站起来，那么躺下去就是横的呢，那很难听啊，这个我说的难听一点，这个是有点像棺材，就是那个气腔啊。那么这个站起来，在你这个棺材里面站起来的时候可以站得起来，现在人的棺材是站不起来的，但如果呢神把你放在这个气腔里面的话，这个约拿可以站起来，他躺下去的时候呢，就是横的这一部分呢可以躺两个约拿，所以没有问题的。那这个约拿，我相信啊，有很多人今天呢很懒得祷告，所以需要到一个什么特别的地方去祷告，有的人到祷告山去祷告，有的人关起房门来祷告，但是全圣经里面一个最奇特祷告的地方，那是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鱼肚子里面的祷告啊，我们不要忘记了，那是个很特别的，虽然你在那里还能够生存，但是呢那个范围啊很小很小，那给约拿的限制啊，你想一个那样健康的一个人，我们怎么知道他健康，我们再读下去我们就会清楚，一个非常健康的约拿能够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但是我们知道他可以说他整个的手和脚像被捆绑了一样，但是呢那个刚好是约拿祷告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不只学会在祷告上祷告，不只学会关起门来祷告，内室来祷告，但是我们也学会什么时候我们能在鱼腹里面祷告。这个艺术是我们这一次来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要学的。但是我是这样的形容给弟兄姊妹看，就是说如果神预备了一个大鱼，神一定知道会把约拿放在哪里。我们不知道约拿放在哪里，但有一件事我们从神的创造我们晓得，当神创造大鱼的时候，在鱼腹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气腔，能够叫约拿生存在里面三天三夜。当然我们不敢说如果是神的旨意把它放在更坏的地方鱼肚子里面，但是无论如何约拿能在那里祷告，这是我们知道的。那如果那样的话，如果真的是他是死了的话，我相信我们也能够接受，但在这一点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约拿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是个预表我们的主在地里面三天三夜。那我们的主在地里三天三夜那是事实，那预表呢是可以另外一个历史的事实，但是呢我们说过了，不一定是指着约拿一定非要什么呢，我们这不一定表示约拿一定非要死不可，就好像亚当一样，亚当睡了然后从他肋旁就取出骨头来，那么结果就到了夏娃，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也睡了，他为我们死了，结果从肋旁流出血和水来，血是为着赦免，水是为着供应生命，那么我们知道教会就从他的肋旁得到产生。所以如果从预表来说的话，那你不一定要说亚当非死不可然后才预表主耶稣的死，那这是不一定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说约拿我们不知道他是真死了呢，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他在鱼腹里面的确是三天三夜。所以我们从这些的刚才我们所知，我从我们这些的解释里面，我相信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断定说约拿书的确是历史的事实。可是让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圣经里面讲的预表的时候它永远根据一个历史的事实，这点非常要紧。所以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第一个秘诀就是要进入圣经里面的事实， 我们要发现圣经里面的事实，然后根据这个事实，我们才能够找到其中属灵的教训，这一点非常要紧。我们知道说苹果掉下来每一个人都看见过，但是苹果掉在一个人的鼻子上就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那这个人就是牛顿，结果就为他开了另外一个世界。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如果要来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很多人都读约拿书，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这本约拿书为什么神把它赐给我们，我们能够从里面到底能够得着一个什么样的教训。但是第一个步骤，我们必须找到历史的事实才可以，我们不能够不相信历史所记载的，圣经所记载的，然后我们从那里得着属灵教训，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读约拿书的第一个基本的步骤，就是我们相信它是历史的事实。但是所有读圣经都知道说，这一段的记载不光是仅仅的历史上的记载，这个历史记载的背后一定隐藏着非常丰富的属灵的教训。那现在读圣经的人要问说，到底这个教训是什么？那么甚至于研究圣经的人，特别圣经学者们，他们认为说，这个约拿书里面的教训比约拿书是不是史实更重要，所以新神学家们他们才有一种这个理性上的一种的酝酿，那个最后的结果就认为说约拿书的教训才是最重要的，到底它是不是史实没有关系。我相信这个态度也是马丁路德所采取的态度，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如果根据我们主的话，神不可能给我们一个不是事实的东西，然后让我们光像伊索寓言一样要得一个教训，不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违反神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启示的法则。因为如果那样的话，那你知道创世纪也可以是预言，所以有的人说创世纪第一章根本是诗啊，根本不是历史，所以你根本不要那样来解释它，你只要从这一段知道说宇宙是神所创造就可以了。我们知道如果这样子的话，那的确是给今天所谓新派的神学思想就开了一个非常非常敞开的门，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所有基督的信心就败坏，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到底哪一段是事实哪一段不是事实，只要什么地方我们一度不通过我们的理性，我们就可以把它去掉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多少圣经我们可以留下。所以我们读圣经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不管考古学家怎么说，不管科学家怎么说，我们基督徒知道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相信神说的话没有错。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时候，圣经自己会证明给我们看，他的话的确是安定在天。所以大家不要害怕，我这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一听说这个试管婴儿一产生了出生了，他们就很快的问说，这个会不会违反圣经？那么有的人听说人到月亮上去了，这个会不会是照巴别塔的原则？如果照巴别塔的原则的话，那么这个恐怕神所不许可的。那么甚至于很多人呢这样迷信的时候，你知道就把前几天这个太空里面的那个很大的一个空难一件就可以把它通通解释在里面去。我们的这样的解释是个非常错误的解释，我们不能这样来读圣经。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很清楚，就是我们不懂就是不懂。所有读科学的人，所有读物理的人，或者说所有读化学的人，他们对于神的创造有一个非常严肃的态度，虽然他们不一定是基督徒，但他们有个很严谨的态度，就是只要是神的事实他们非顺服不可。他们能不能解释是另外一件事，他们写论文的时候告诉你这件事情是我不明白，这件事情是我不能解释的，他们告诉你我不能解释。他们绝对不能说为着不能解释他随便捏造一部分的这个资料或者 data 数据，然后呢来自圆其说，然后把他的这个论文提出去，那不是科学的论文。如果今天我们写哲学论文可以的，写其他的论文心理学论文可以的，你只要有你的理论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知道说，所有读科学的人，不管他信不信主，他们对于神的创造有一个基本的态度，这个这是自学的态度，就是无论如何他们要顺服的。他们不知道怎么解释，这是他们知道的。但是只要他们有一天找到足够的证据，他们就顺服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前20年或者30年，你如果问一些科天文学家的话，他们分成两派，有一派认为说宇宙是有开始有结束，有一派认为说这个宇宙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而且呢宇宙是无限大的。那么等到最近20年，慢慢慢慢，所有我们能够在宇宙里面所找到的证据和数据，我们今天不能够不证实，不能就不能不相信说这个宇宙不是无限的，宇宙是有限的。那不止这样，我们相信说这个宇宙不只有开始的，而且宇宙也有结束。所以这可以说第一次从神的创造来看，圣经和科学所发现的是一致的，就是说宇宙有开始也有结束，但是怎么开始怎么结束，圣经和科学家所发现的是不同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看见说，连今天研究科学的人，他们对于神的创造只能采取一个顺服的态度。那么这样的态度才能够帮助他们在生物、在化学、在物理上能有一些的建树。凡是越过这个的，我们知道说他们就不能够被接受。那同样的，我们今天读神的话也是这样，神的启示是两个，一个叫做受造之物，另外一个就是叫做神的话。那么圣经为什么把约拿书这样一本书给我们，那一面也是试验我们这一个人，我们能不能在这一当我们没有不懂得为什么约拿和所谓鲸鱼中间的关系的时候，你我能不能很单纯的相信接受约拿这本书是神所默示？如果我们从深处这样来接受的话，然后神会就让我们明白，有许多在理性上的困扰慢慢慢慢会消失。我可以向大家做见证，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也是年轻过，也像朋友们一样，对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多的怀疑。但是我个人读圣经的秘诀是这样，就是我总是来到主面前，承认主的话是对，承认主的话没有错，一点一话都没有错，然后求主光照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没有看见，不是神的话偏差了，不是，是我们太狭小，我们所有的知识的领域太渺小，我们只知道这么多的鲸鱼，所以我们认为鲸鱼一定有牙齿，认为鲸鱼一定不能够吞吃比这个比这个这个橘子更大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整个人的思想就向约拿书关门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经就我们越读越不懂。所以我愿意劝在座年轻的弟兄姊妹，当你们读约拿书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相信它是历史的事实。那么第二呢，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的，就是我们不能光停留在历史的事实。就像你读创世纪一样，就像你读启示，就像你读出埃及记，或者读生命记，或者读民数记一样。因为如果你那样来读圣经的话，你也读了民数记了，你也读了立位记，你看见那里好几个记，有赎罪记，有赎愆记，有燔记，这些记，但是你不懂什么意思。你读到民数记的时候，你也看到那里好几次的数点，一次有多少人，另外一次有多少人。那这些你读的时候，你可以说我读懂了，这是历史。但这谁的历史呢？这不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这明显是犹太民族的历史。那现在我们要问说，一个堂堂的中华男儿，一个堂堂的中华民华炎黄的后裔，为什么要读一部民犹太民族的历史？我们中国的24史都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要好好来读犹太的历史呢？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你相信旧约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头一点你相信那是可靠的文献，那么如果你那样读的时候，你知道它是一部历史，所讲的都是事实。 但是如果你光相信这么多的话，那么话说回来，那么旧约的应该最得帮助的是犹太人，不是我们这些中国人。但是感谢主，圣经是神所默示，神不只把新约给我们，神要把旧约给我们。那如果神把旧约给我们的话，神不能只让我们读一读历史就完了，这个历史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些非常重要的教训，而这个教训是属灵的教训。虽然那个历史的色彩带有地方的色彩，但是背后那个属灵的教训却是宇宙性的，所以是你可以得帮助，我也可以得到帮助。难怪有许多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啊叫做 Kendall，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见过他的名字。你们知道啊，在英国有一个地方，特别在伦敦，我不知道你们下次如果到伦敦去了，最好去参观这个地方，这个叫 Westminster Chapel。不要忘记了，这个不是 Westminster Abbey， 不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什么叫 Westminster 西敏寺，不是那个西敏寺，那个是官方的，是皇家的一个，跟皇家有关系的。但是呢，这个所谓 Westminster Chapel 啊，是靠近伦敦火车站，大概走路大概五分钟的样子，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chapel， 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聚会的地方。那么如果你去那里的话，这个 Westminster Chapel 啊，你去的话，这个历史这个 chapel 啊，是可以说是有一个很大很长，就是说它有一个很辉煌的历史。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在这里讲道的人，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Campbell Morgan。这个 Campbell Morgan 他们认为啊，可以说是最近近代来的几乎是最伟大的解经家之一。他实在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解经家。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说有很多 Campbell 的书已经翻成中文了，所以所有他的书你可以闭着眼睛买的，我相信你不会失望的。那么这 Campbell Morgan 对神的话实在是很有认识，他有一次是两年之久，每个礼拜五他就读圣经里面，就是这个读圣经里面的一卷书也好，或者是一章书也好。那么这所以呢，我们知道是 Campbell Morgan 给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等到他站完了那个讲台以后，那个讲台别人不能站的，因为你必须有一个人有他那个身量才可以，有他那个度量才可以。那后来呢，神就找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专门拿皇帝开心的，因为呢他是皇家学院医学院里面呢这个的御医，替皇家治理这个治心脏的，开心脏，可以说他是开心脏的权威。所以呢他是个皇家里面的个医生，这个人从来没有读过神学的，也没有进过神学院，所以后来成为校园团契的主席，英国校园团契的主席。那么这个弟兄被主得着了以后呢，结果他就做了 Campbell Morgan 的继承人，所以后来我们的神就借着他，这个人叫 Dr. Laurie Jones。 那么他实在说来是一个心脏病专家，但他同时呢，后来他告诉我们说，神兴起他来专门这个医治基督的心脏病的。那个心脏病不是指着你真的有心脏病，是指着你心有病来说的。所以他帮助神的儿女能够更爱主。所以呢，我们知道他就写了两个大巨著。我如果没有错的话，光是罗马书啊就有12本这么厚的，12本；光是以弗所书啊这么厚的就有8本。那这个人实在可以说，他刚刚被主接去。那么这两个都是英国人，那么这很稀奇啊。后来他们在问说，到底我们现在能不能找到另外一个来继承这个 Dr. Laurie Jones？ 你想看，先是 Campbell Morgan， 然后是 Dr. Laurie Jones， 那么现在下面一个有谁能够起来为我们解开神的话呢？结果你们没有想到，英国人呢是觉得全世界什么东西最好的都是英国人，但是那破天荒的第一次，他把一个美国的传道人叫做 Kendall， Dr. Kendall 从美国请到那里去，做了 Dr. Laurie Jones 的继承人。那么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起头被请去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意思要留下，他起头认为过去看看，因为英国人绝对不会请美国人来做这个他们的传道人是不大可能的。 那么我有一次到了英国，到了伦敦，我特地去听他讲道，那次很有趣啊，在一个英国的讲台上面呢、啊，一个传道人呢说是让我们为雷根总统祷告，雷根总统是美国人、啊、所以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看你下面的英国人都能够接受，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因为在他身上的确有神的话，神的确借着他把话给他。那他起头一开始的时候他选了哪一本书呢？他就选了约拿书。然后他站起来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要请在座懂得神学的人要原谅我，你们如果听我讲完这些话以后，也许你们不能十分的赞同，因为我所讲的这些话不是摸着你们头脑，只是摸着你们的心，因为这一卷书先感动我的心，所以我只能够把感动我的心那个感动来感动你，但是能不能征服你头脑是另外一件事。然后你知道他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呢？他说，当我读约拿书的时候，我没有看见别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那个约拿。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整本的约拿书就像我们基督徒整个天路历程，或者整个一个属灵历程的一个预表一样。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他把神的话释放出去以后，结果英国人破天荒了做了一件事，他们再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是英国人，因为在基督里面严格说来没有希利尼人，没有犹太人，结果他们居然能接受一个从英国来的，而且是从美国南方来的，是带着很重很重那个牛仔枪的那些人，一个传道人让他站在那个讲台上为他们供应话语，把神的粮食分给他们。所以从这个故事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可以说是最近代的一个人，把他时代也是一个很重很时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神的仆人。那么他的感受是什么呢？当他读约拿书的时候，他不觉得这是一个历史，他是历史不错，但从这个历史里面神好像给他一面镜子，让他看见说他就是那个约拿。所以整个约拿书所经过的应该能够把 Dr. Kendall 在主面前所学习的所经历的能够把它描写出来。那这是一个感想，让我给弟兄姊妹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感想。我们的这是教会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人，他这个人叫做 Cornell， 他曾经啊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想我把这段话说给弟兄们听，这样我相信说我们就能够得从这一本书我们就能够得着这样的帮助。他说，我曾经读了这个约拿书最少一百遍，最少一百遍，而且呢现在我可以公开的宣告说，他说我每次拿起这一本奇妙的书的时候，他说甚至于我每次读到它的时候，他只要我拿起它来，他说只要我读到它的时候，他说我不能啊不眼中带着眼泪，就他自己讲的。他说这一本呢、啊、在表面上是很平凡的一本书，他说我认为啊是所有写过的书里面是最深的也是最伟大的一本书。所以他下面怎么说呢？他说我劝所有要读这一本书的人，我给他这样的劝告，他的劝告是什么呢？他说请你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你们所站的地方是圣地。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神在火焰里面遇见摩西的时候，摩西要到神面前来看那个大异象的时候，神对他怎么说呢？你把你脚下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这次来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从深处有一个很大的祷告，就像这个弟兄一样，你不得约拿书就算了，如果你真的读约拿书的话，请你把你的鞋脱下来。我不是指着你们真的把鞋脱下来，不是，我们意思就是说要知道说这个所有的地乃是圣地，这里让我们能与神面对面。 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清楚这个可以说是许多读约拿书的人对于这个圣经的感想。这本书也叫人得救过。我们知道在第三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 Cyprian， 他可以说在基督中间呢是一个为神说话的一个弟兄，是一个回答神的仆人。他得救的时候，他怎么得救的呢？就是有一次他读约拿书，然后呢神就借助于这本约拿书呢，就把他就改变他。那么现在呢，让我们进一步的来看约拿书。刚才我们说过它是事实，是历史。那现在我们要看的呢，就是说这本书的结构非常的特别，总共只有四章。但如果你很仔细的话，你就能够从这一章的这一卷的书里面，你找到一种对称的美。你说这个美只有圣灵能给这卷书。那么有的一般读圣经的人读到约拿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困扰，他们当初认为说约拿书啊是不可能是历史，就是因为根据这些困扰，他们以为说这卷书啊是没有多少的连贯性，因为这卷书啊，你说最重要的关头连名字都没有提，到底约拿在什么地方被屠出来，到底这个约拿后来的情形怎么样？那么甚至于呢，最重要的人像什么呢？像这个尼尼微的王啊，应该叫什么名字？应该交代一下，这个根本就没有交代。所以有的认为，如果你真的从新闻学、从那个记载报道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你就不知道这个你就没有办法形容，你就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约拿书这样写。所以有人认为是这不是历史书，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是错了，我们知道说约拿根本不是报学报道文学的一种，不是，因为我们说过神是借着这个历史要帮助神的儿女们学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教训，所以他整个的记载是配合那个教训的，不是根据报道文学的。所以如果你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就完全看错了。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发现这个整个的约拿书这个短短的四章书里面，因着有一种很奇妙的结构和奇妙对称的缘故，你我要看你说这个的确是在背后有一个末世人，这个绝对不是出于约拿的手笔。当然我们知道很多人不知道约拿书是谁做的，那么有的人认为说是约拿写的，因为如果不是约拿写的话，约拿就没有办法发表，就没有办法记载他在鱼腹中间的祷告。所以很多的人相信约拿应该是这个作者，我个人也是这样的相信。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让我们记得这个约拿，这个当他写约拿书的时候，他自己是不清楚的，他呢是在圣灵末世的光景底下把他自己失败的经历写下来，如此而已。但是什么地方应该丢掉，什么地方应该拿起来，比方说他父亲的名字圣灵记载了，但是呢尼尼微王的名字没有记载，我们知道这些都有他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所以等到后来我们来摸到属灵教训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读约拿书就很清楚。但是前面这一段我们一定要把到底这个约拿书这个本书里面的结构和它那个奇妙的对称到底在什么地方。你知道这个约拿书里面那个美，或者说约拿虽然是一本书，是这本虽然是这么样一本这个小的书呢，但是一直到最近，我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个大概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如果你是读最近几十年以前的书的话，人没有发现这一点。那么是最近几十年读圣经的人，他们才找到啊，这个约拿书原来里面呢有一种巧妙的设计。这个巧妙的设计啊，只有一个艺术家能够做得到。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呢很仔细的讲给大家听，但是我愿意把这些事实呢指给大家看，慢慢你们在读约拿书的时候，我想你们就会很清楚。那我想我首先要引啊这个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读文学的人，那他对文学的造诣很深的。那么他读到约拿书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他怎么说呢？他说 他认为约拿书啊是可以说是一个最美丽动人的故事，是从来没有这样写过的，而且呢是在一个很短的篇幅里面能够写下一个这样最美丽的篇幅。它的总共只有48节，总共是1328个字。那对不起啊，我没有在这问说到底它这个是英文呢还是希伯来文，这是一个欧美的作家讲的，所以我想我们不必去考证它。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一卷书没有多少节的，也没有多少字的。他说啊，这个里面这个人物的刻画，那个刻画那个进步的情形，还有呢特别里面你会发现说里面呢一些所谓故事里面的布局啊，一面不是很仓促的，另一面也不是很粗糙的。他说像这种情形啊，他说只有最伟大的艺术家才能够在这里面呢把这个约拿书里面的叙述部分和他对话部分呢能够做一个非常合乎比例而且很美的一个配合，这个别人办不到。那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你如果读约拿书的话，有记述部分，有叙述部分，有什么呢？有这个对话的部分。那么这个对话部分跟叙述部分呢，我们在这个其中的对称呢和比例，他认为是非常非常惊讶的。那这是一个人从文学角度来看他，但是现在让我们从属灵的角度，就是从我们今天基础角度，我们要来看说到底他这里面的对称和里面的平衡是什么样的情形。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可以说是在文学艺术上的一个模范，他们认为这是应该是一个典型，如果你拿约拿书去的话，如果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们知道说约拿书不光是为了给我们文学欣赏的，约拿书最要紧的是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教训。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对称，不要忘记这个结构，因为这个对称和结构你特别说出这本书的性质来，所以这样你再来读约拿书的时候呢，你里面就能够有很清楚，慢慢慢慢你我就会非常清楚。所以现在呢，我想啊，我很快的把这卷书对称的地方很快的形容给你们看。我要问，我不敢不好意思请你们举手，我很想啊，很有一个冲动希望你们举举手，到底有几个人真的看过约拿书，但是我想还是不要举这个手，因为我爱护你们的面子像爱护我自己的面子一样，我不愿意有人呢到时候手举不起来。但是我真是劝诸位，如果你们有空的话，这几天当然这个附近风景也很好，你们可以划船，可以到处走走，是非常好很好休息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劝诸位，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能够抢着时间读一点约拿书。我希望说如果可能的话，你能像那个弟兄一样能读100遍是最好。他因为读了100遍，所以他可以奉劝诸位，你每次读约拿书的时候都要把你的写好下，而且他能告诉你，他我每次读的时候，我不能每次读的时候眼泪不能不充满我的眼睛。弟兄姊妹，你我读约拿书能不能这样？我怕说我们每次读来读去，眼睛一直注意那条金鱼，那个金鱼怎么样也脱不掉。或者说我们读来读去，就是觉得你看看那个约拿怎么跑到鱼肚子里面，你看很我们怎么就读不清楚。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每次读到约拿的时候，你能说这一本书是为着我的，这本书就是应付我今天光景的。我们这儿有很多人到祷告山去要应付一个很大的难关，他们觉得说我如果今天这样祷告的主能帮助我们过去，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这样他们这样向主的心实在是美丽的。但是有没有记得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书像约拿书一样要解决我们的难处，要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上要产生一种的突破，而这个突破就是约拿的故事告诉我们。你如果读约拿的话，你看见约拿是个没有路的，约拿为什么他背叛神呢？因为那是一种的突破。特别许多人要求突破的时候，那个结果就像约拿的遭遇。所以我劝在座的年轻弟兄姊妹或者年长的弟兄姊妹，请你们一定要用最好的头脑，最清楚的头脑，最集中的头脑来把这一段先要掌握住才可以。
因为只有你这样掌握住的时候，然后圣灵才能够把已经在你里面储存的这些事实和对称，然后吹上气，这样的话神的话就活过来。那么这样的话，你们对于这个约拿书就清楚了。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那么假设现在你们我想大体上大家对约拿书多多少少有一点的印象，所以我想我们很简单的这样说一下。你如果来读这个约拿书，很自然的，你这四章是分作两部分，第一章、第二章是一部分，第三章跟第四章是一部分。那么这个两部分的分法是自然分开的，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和第三的第一节跟第三节是相对的。而且你们看啊，第一章是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伯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市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这是头三节。那现在你来读第三章，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你知道这两段的记载是遥遥相对的，前面是约拿躲避耶和华，后面呢是约华召集的话往尼尼微去。所以头三节呢就开启了头两章，第三章的头三节呢就开启了第三章跟第四章。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掌握住，意思就是说这三节圣经啊就像两个领子一样，把两个衬衫提起来了，这样像两个领子一样，就把约拿书的第一章跟第二章还有第三章跟第四章呢就提起来。我想我要这样的着重的原因，因为我们晚上是讲怎样读圣经，我相信早晨我们读约拿书的就几乎是一个示范的方法，给大家看说我们如果要读圣经的话，你首先要把这个事实抓牢才可以。你看这两个是遥遥相对的，那不止这样，现在你会发现呢，第一章跟第三章是相对的，第二章跟第四章是相对的。我想我们这里没有图啊，如果你有图的话，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三章跟第四章，那么用头三节开的路。那么现在呢你会发现第一章跟第三章相对的，而且呢第十二章跟第四章是相对的。我想我很简单的讲一下这个第一章讲什么。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神叫以色列，神叫约拿往东还是往西啊？神叫他往西，那我想尼尼微是在西边啊，结果呢他往东边去了，神叫他往西他就往东，那这是约拿。那么结果呢神就安排了一条船神就安排了个风，这个起了风了以后呢，结果我们知道是，然后呢他们就被丢到海里面去然后神就安排了鱼，结果呢约拿就在鱼肚子里面。那么第二章当然讲到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鱼腹里面的祷告。到了第三章呢，我们看见约拿呢就顺服神了，结果就到尼尼微去，就把那个神所吩咐他的话就传给尼尼微去。结果我们知道这是有历史以来一次最大的悔改，外邦人悔改，从上到下他们披麻蒙灰归向我们的神。那这是第三章。到了第四章呢，结果我们看见说约拿非常的不喜悦，约拿不只是先知，而且是个生气的先知。然后呢神问他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就是死我发怒也是有理的。那么最后呢，然后神就对他说话，一直到最后的时候神就安排了，你知道神就安排了什么？神就安排了披麻，然后呢神又安排了虫子，神又安排了风。那么你知道当他在那里看整个的城啊到底神有没有毁灭的时候，结果呢我们知道神就让一个披麻一下子长就越过了他的头，就叫他脱离苦楚。所以不要忘记了，很多人呢只知道约拿书啊这个金鱼是神迹，他们忘记了披麻也是神迹。很多人读圣经只读到金鱼，没有很多人读在他的环境里面只看见在鱼肚子里面，他没有看见神也安排披麻的。那么等一等呢，第二天呢神就安排另外一只虫啊，就把这个披麻收回去了。 这个明明是神给的祝福，也是神给的恩典，神怎么把恩典拿走，神怎么把祝福拿走？那是一只虫。然后呢，神在安排大东风，结果这个时候啊，你知道他要求死，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要好。这是约拿，他是先知，但他说这样的话。然后神就安慰他，神就对他说话，他说这匹马不是你栽种，也不是你也培养，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安息，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不安息？所以大概的故事是这样，我想我很简单的，你很清楚，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是这样的一回事。但是你看见呢，这个第一章跟第三章为什么是遥遥相对的呢？因为第一章跟第三章啊，都是讲到不只是约拿一个人，约拿碰到一帮人，碰到一群的人，而这一群的人都是外邦人，你还记得吗？在第二章里面，他在哪里碰到这些外邦人呢？碰到这些这个不是犹太人呢？他们在船上，这个船呢是往他斯的船，他斯是在西班牙。所以呢，如果你往西班牙去的，要经过大海，而且这个船呢是每3年来回一次的，这个不是很普通的一只船。那么，如果这一次约拿不是跑到那个船上去，他不会碰到这么多的外邦人。结果呢，很稀奇的一件事啊，当这些人外邦人在祷告的时候，你知道约拿在做什么？约拿在睡觉。你知道这个就代表今天基督徒的光景。你很稀奇啊，在你我没有想到的，有人已经得救了，已经有人祷告，我们认为这些人最没有希望的，就是约拿的感觉。结果有一些那些外邦人向神呼吁，这是第二章。到了第三章，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是第一章。到了第三章呢，你看见约拿也碰到一群的人，不过这群人比刚才那群人更多了。这群人是哪里的人呢？这群人就是尼尼微里面的人。那么你知道的，第二章里面呢，从船长开始一直到水手，他们都向神呼吁。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你看见从尼尼王王开始一直到牛群和羊群，你知道啊，不光是这个人进食啊，连牛和羊都进食啊。这个牛和羊一进食肚子一饿，它就嚷起来，一嚷起来就变成他们的祷告啊，他们就好像全国在那里悔改，说求神能够转回他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全世界圣经里面记载非常特别的一次的特别的一次的这个，你知道一个大的复兴，或者说特别一次大的悔改，那实在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你比较这两个的话，你看见这两章呢，通通是很多人在那里，很热闹的，而且很有果效的。那最奇妙的不是犹太人悔改，是外邦人悔改。那这点你一定要抓住啊！如果这点没有抓住的话，等一等你读约拿书根本就读不懂的，这点非常要紧。那么第二章和第四章呢就不一样了。第二章告诉我们说，约拿是单独的在鱼肚里子里面与神有交谈，不是公开的，这里没有热闹，是约拿在，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反正是在鱼腹里面，那是他向着神的祷告，与主之间的交谈。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点都不热闹，没有多少人，神把他不是关在一个山上，神不是把他关在一个地方，不是关在内室，神把他关在哪里？关在鱼腹里面。就在鱼腹里面的时候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弟兄姊妹，那真是把人带到至圣所的祷告。我怕说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口是不一致，但是什么时候神把我们挤到像鱼腹里面那种光景的时候，那个时候从我们的深处，那个祷告要达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看四周围的人，没有别人，连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都不了解这个情况，那这个是神给约拿的带领。这是第二章，那对不起，第二章，第四章呢也是一样。第四章你看见是谁跟谁之间的对话呢？也是约拿跟神之间的对话。那么很有趣啊！你们如果读第二章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说约拿在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等等等等，下面就下去了。 那么第四章呢，下面说，约拿大大不悦，且正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怎样怎样怎样，就下去了。”那这个对比很有趣的。第二章是一首歌，第四章呢是一个埋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知道，有的时候你里面很喜乐。有的时候甚至你在黑夜的时候，夜半的时候，你还能唱歌，像保罗跟希拉一样，特别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你说这个人好像特别属灵啊，这个人好像特别超脱啊，特别有一种寻道者的灵啊，所以在那个情形底下能够唱歌。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约拿不只在鱼腹中祷告，也是在鱼腹中唱诗的。这个人你看，当他在鱼腹中祷告，按人来看他是最低最低的，因为他到了深渊了，在人来看他是被提升到最高最高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在鱼腹里面能祷告能唱诗，在属灵上来说，我们乃是被带到很高的地境界。但是很稀奇，你有没有几位，你有没有想啊，很稀奇的，这个地上的东西啊，如果啊地上的东西很多东西很保险，但属灵的东西好像不大保险。你刚刚好像在天堂，刚刚在能够唱诗啊，结果呢现在不在鱼肚子里面了。现在什么呢？现在特别在你工作很有成就以后，你看看，我相信我们今天最大的祷告，最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整个台湾的宝岛，各个从上到下都像尼尼微的故事一样，那是最好了。所以你知道，有很多姊妹们摆上祷告，很多弟兄姊妹摆上祷告，这是我们的盼望。那么如果有一天我们功成名就了，那应该我们喜乐的时候了。就很奇怪，这个约拿大大的发怒生气了，大大生怒。所以现在呢，他就把他的不满意，把他的脚困扰来告诉谁。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前面的是一首诗歌，后面的是一个埋怨。但有一点很宝贵的，他这个苦水是处在神的面前，不是处在人的面前。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埋怨难处在什么地方？他们不是单单的把他们的苦水堵在主的面前，他们是苦水是堵在所有以色列人的跟前，所以那个就得罪神。我们每个人都有痛苦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委屈的时候，每个人对于神的带领和神的智慧是不明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我能不能堵苦水呢？我们可以堵苦水，问题在这里，你周围有没有人？还是你已经把你的苦水告诉你丈夫了，告诉你妻子了，告诉你同学，告诉你的父母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约拿是一个堵苦水的人。当然我们要承认，像这是他的失败，我们没有称赞他。但是无论如何，你读第四章的时候，你很明显看见约拿在这是单独的，是单独的与神面对面。所以让我们记得第一章跟第三章，你看见约拿和他所帮助的外邦人，而这个外邦人是他本来不要帮助的，是神把他带领到一个地步，他无意中就帮助了他们，那就是神在约伯身上所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虽然他有这样伟大的工作，但是他是一个与神同在的人，他是一个与神有交通的人。而那个交通的地方，一个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在鱼腹中，一个在城外，一个叫他能唱诗，一个叫他发怒。但是他发怒在神的面前，然后呢，我们看见神没有放弃他，神安慰他，神也勉励他。那这些话我想我们以后会慢慢的这个交通，那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那这个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有很清楚的领会。那不止这样，你读第一章跟第三章的时候啊，有一个字非常要紧，在原文都是一个字，就是宣告和求告都是一个字。那么你知道这个先知，这个第一章，我们如果翻到约拿书第一章的话，特别读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那个呼喊在原文是宣告的意思，宣告是这个字。那么这个字不只是在第一章有，第三章也有，第三章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也是宣告。所以你看这是宣告。还有呢， 第四章
第四节，
那么当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天，宣告说，也是宣告，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约拿的宣告。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可以说是第一章跟第三章非常重要的一个字，但这个宣告有反应的，那么第一章有反应，第三章也有反应，那第一章的反应在哪里呢？你读第一章第六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那个求告是宣告的意思，跟宣告是一个字。所以这里你知道一个外邦的船主来告诉这一个跟随主那么多年一个先知，告诉他说你要起来，你是沉睡的人，为何起来求告你的神。那么还有呢，第十四节也是一样，第十四节呢，他们便求告耶和华，也是一个字。那这个是指着不是先知这一部分，都是指着外邦人这一部分。那么同样的呢，你看见第三章也这样，第三章第五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定时。你看这也是外邦人做的。然后下面呢，我们再读第八节。第八节，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的求告神，那个也是宣告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读这两段圣经啊，你看第一章第二章他把很重要的词都放在那里，一面是约拿宣告，另一面呢我们看是外邦人宣告。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非常周密的一种对称的情形，我想我把这点讲出来点一点就可以了。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一点，如果你从约拿书第一章，你从第四节开始看起，你一直呢看到第十六节，你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最中心的一节。那个最中心的一节是什么呢？这最中心的一节就是说，这句话是神要什么呢？神要约拿说的，但是约拿一直不肯说的，结果最后呢他非说这句话不肯。那这句话怎么话呢？让我们来看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上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那让我们记得哈，这个可以说是第一章的最中心的一句话。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最中心的一句话呢？让我们记得圣灵在这里就用了一个很奇妙的结构。那这个结构叫做什么呢？这个结构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哈。这样子，我大家都看过同心圆，对不对？同心圆呢是从外面慢慢往里面，慢慢往里面，慢慢往里面，到最当中呢是什么？是中心。那这里有一幅图画，就像同心圆一样，不过不就像这样，所以有这边也有这边，所以现在我们看看这个两边如何慢慢往当中来集合。那么这种对称是从哪里开始？从第四节跟第十六节开始。所以现在你们注意啊，如果你比较第四节一直到第五节的第一部分和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的第一部分，我盼望大家能够清楚，这个是表示这个是两个，一个在头一个在尾，对不对？那你把这两个把它放在一起的话，你看见这里一面讲到叙述，另一面呢也讲到他们的恐惧。那这是两个，我想我们或者很快读一下好不好？第四章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第一部分，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于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那这是这一部分。然后你看第十五节呢，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在狂浪中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你看见这两个是相对的，然后你再往过来的时候，那就是第五章的第五节的第二部分，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经下到底舱，这是第五节，我多读了一点，就是我们要因为这个第五节你要把它分成三部分，那是等于第二部分。 和十四节，你们注意一下，第十四节，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你看，这两个都是讲的随手的祷告，上面一个跟下面一个。好，我们再往前推，就是第五节的第三部分跟第六节的第一部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约拿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起来求告你的神？”那么还有呢，和第十三节，然而那些人尽力荡桨要把船靠拢，船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这两个都是叙述，这两个都是叙述一件事情。然后呢，第六节第后部分呢，就是说起来，就是这个船主说的话，说是船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你们。那我们的这是船主的话。到了十二节呢，你看见他们对他对他们说，这是约拿的话。所以你看，这又是两个遥遥相对的。然后呢，我们再读第七节的第一部分。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然后我们读第十一节，他们问他说：“我们当怎样行？”你知道这都是谁的话？都是水手们的话。好，那么再下来，你读第七节的第二部分，那么这个就是那这个第二部分和第十节的第三部分，这两个又是叙述。然后我们读第八节，第八节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说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着谁的缘故？”你倒是随手才讲话。然后第十节的第二部分，那么你看见他们就害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看这又是随手的话。那么现在呢，这样我们就来到最中心的部分，那是第九跟第十节的末了遥遥相对的。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这个敬畏和惧怕又是相对。所以如果你看在这里，你看第一章第四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就像一个同心圆一样，慢慢的头跟尾相对，头跟尾再相对，你们回去仔细读的话，最后呢就集中在那个集中点，那个中心的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九节跟第十节。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话乃是神要约拿说的，那这个也可以说是第一章非常中心的一个部分。那这一点我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这个可以说是对称的另外的一个表现。那么现在呢，我们来比较第一章跟第二章，你发现同样的有一种平行的情形，像两个平行线一样。你若注意第一章跟第二章的话，那么第二章当然是讲到他的那首诗，约拿在鱼腹里面那首诗，那个诗呢就描写他整个的经历。但是很有趣啊，他那首诗啊就好像就是重复第一章整个的过程一样，所以这个大家盼望能够记得。那么这个整个的过程呢是包括四个步骤，我们如果读第一章的话，你很明显是四个步骤。第一个是危机，第二个是祷告，第三是释放，第四是敬拜。你如果去读第一章的话很清楚，先有危机，因为危机了，结果就是我们很好的转机，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我们就开始祷告了。那一个祷告，结果我们就从环境里面得到释放，那一个环境里面得到释放，所以呢我们就低头向神敬拜。所以这是基础很重要的四个步骤。那这是第一章。你如果读第二章，读到这个约拿的诗的时候，在特别在鱼肚子里面，你不要忘记他在那里所用的话都是诗篇里面的话。所以你如果仔细把第二章分析过的话，你看见刚好也是四个过程。哪四个过程呢？危机，然后祷告，然后呢释放，然后呢最后敬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啊，这个第一章的末了啊，那些人就值得，那些外邦人在船上的水手，对不对？他们便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下面做什么？献祭，还有呢 许愿两件事。你知道当我们真的被神释放了以后啊，我们一定做两件事，一个就是我们奉献，一个就是许愿，对不对？那么现在你们看第二章，你们读到第二章，特别是读到末了第九节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约拿怎么说呢？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你看这是献祭。下面怎么说呢？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所以第一章的末了是信什么？是奉献，是献祭，还有许愿。那么第一章的末了，约拿那个经那个诗最后也是献祭和许愿。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四个步骤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敬拜。而敬拜所包括的，不止我们到礼拜堂做礼拜所的，不止只说像今天这个有或者阿拉伯人他们把整个人匍匐在地说，在圣经里面的敬拜是包含两个元素的，一个元素是献祭，就是把我们整个人奉献给神，不是十分之一，乃是十分之十，把我们整个人奉献给神，这是献祭。第二就是许愿，献祭和许愿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敬拜。所以你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你看见那阿拉伯人还是向着麦加一天好几次的祷告，这样匍匐和敬拜。那么今天基督徒们不是像他们那样，那基督的敬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献祭和许愿。那这个献祭和许愿是怎么开始的？是先从危机开始，然后因着危机带进祷告，因着祷告带进释放，因着释放就带进敬拜。我们要为着有的人到祷告山去，非常感谢他们到了祷告山，他们因为有了危机，所以他们就有了祷告。但是我们要巴不得主能够继续做一件事，就是不只得着祷告就完了，乃是得着释放。不只得着释放，最要紧的是什么呢？最要紧乃是能够让神得着完全的敬拜。那这个时候从那一天开始，不是他的十分之一是神的，乃他整个人都是神的，而在主面前有一个许愿。那这个可以说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给我们看见。所以如果你我这样的来这样的来看的话，你就已经看出这种平行的情形出来。那不止这样，最后我想我再举出一点来，那就是平行你读第四章跟第二章的时候，那这里的这个平行啊，这里的相对啊，有一点点有趣的地方，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这个刚才我们都是长的对长的，短的对短的，这个第二章跟第四章呢是长的对短的，短的对长的。那这个我怕我们提醒一下。那么第二章啊，从第二节第二章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呢可以说是和不对是这样啊，这样的你们就是说从第二章第二节一直到第九节是和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两个是对的，长的对短的。然后最后呢，第二章第十节就一节对什么呢？对这个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十一节。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第十节里面包括两个元素，一个神说话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神用了什么，神用鱼把约拿吐出来。那么你读到最后一节，就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你看见神也说话了，不过现在神不是用鱼了，神用三样东西。所以那里神讲安排安排安排，一共三次。那第一次神安排了一颗披麻，第七节呢神安排了一条虫子，第八节呢神安排了炎热的东风。你看神有三个安排，那这三个东西都是神的仆人，一个是披麻，一个呢是虫子，还有呢一个是东风。昨天晚上我们有个弟兄睡觉睡到一点多的时候，忽然间呢在这个棉被里面呢碰到一个蜈蚣把他摇醒了。结果呢这个还好，感谢主，实在是这个保守，我就像皮麻，就像小虫，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东风一样。我们相信有神的旨意，有神的美，一面我们要改进这里的服事，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相信说，如果不是神许可，我们连一根头发 都不会掉下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在原文不是，在原文说我们的头发神都编过号码了。所以你每次梳头的时候，哪根头发掉下来啊，在神的电脑里面告诉你是第几根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是神许可的话，不要说蜈蚣什么都不能碰到我们的。所以我们相信说，在基督身上没有 accident， 基督只有 incident， 基督没有偶遇的偶然事件，所有的事情都是神的安排的。所以这一点我们盼望我们有很深的认识。在约拿的身上，你看见说在第十节神安排了一条鱼，到第四节第四章第一章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第四章末了呢，神不止说话，神也安排了什么？神也安排了这个披麻，还有呢神也安排了这个虫子和东风。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盼望神说话，对不对？但是我们最好神说话不要有虫，最好神说话神不要安排这些东风，或者神不要安排鱼。但是不要忘记了，鱼是把我们吞进去了，保守了我们，后来也是神叫鱼吐出来，叫我们得到释放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神把这些安排给我们是为着要造就我们。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安排中的读过，一共有几次？一共有六次。你们读第一章第四节啊，第一章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那你知道神使海中起大风，为什么？因为神要把一个人摇醒了，那个人就是约拿。那神这次这样做是要把沉睡的约拿摇醒了。今天神的教会就像约拿一样，有的时候神需要借着一个东风，借着一个东风，借着一个风，把我们这些沉睡的人摇醒。那这神第一个是安排的。那神的第二个安排呢，就是第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安排了一条大鱼。然后呢再下面的就是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鱼就约拿就吐在旱地上。然后再下面的就是披麻，然后再下面的虫子，最后就是东风。所以我们再把它综合一下，好不好？第一次是风，大风；第二次是大鱼；第三次也是鱼；第四次呢是披麻；第五次是虫子；最后一次呢是东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分析一下，你如果真的把这几个东西分析一下，这里面我看哈，我的意思本来你我的意思就是在这里你就仔细读的海陆空都有了，几乎是海陆空都有了。你知道这就是圣经里说是神为着爱我们，他叫万物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为着造就我们这个不可造就的人，像约拿一样的人，你看神动员了多少的人。神天天下总动员命令的，神每次下总动员的时候都是海陆空同时出动的，就是要造就我们这一个不堪造就的人。我们这个人，神叫我们往东一定是往西去。我小的时候我的孩子啊就是这样，你叫他往东他一定要往西，所以我们后来没有办法，我们要他往东的时候我们不叫他往东，我们叫他往西，一叫他往西他偏偏往东去，结果就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做。所以你知道说我们向的神也是这样，我们向的神呢就像约拿一样，那就是为着我们这样顶撞神的人呢，你看见神在环境里面不知道兴起了多少东西，他还陆空他兴起的鱼把我们吞下，保守也把我们释放出来，然后兴起东风把我们摇醒，兴起披麻来披麻叫我们能够得着、我们的苦楚能够得着这个解脱，然后呢哎，是他给我们解脱的，结果他又拿走了，结果用虫子又把他拿走了，那么结果又来一阵东风就把我们里面的光就显出来了。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很属灵，你看看我们在鱼肚子里祷告过的，所以如果是我们的话，那应该天天在报上做见证，到处做见证，你看我是唯一一个从鱼肚子里面出来还活着的，那么应该到处做广告做见证，你看我多么属灵，这么多人应该到鱼肚子都死了，我在鱼肚子还能祷告。那弟兄姊妹，这个见证太伟大了，这个见证太奇妙了。但是他有没有想到，他里面那个人还是亚当里面的人，他 他里面的光景还是肉体里面的气息。他以为说我都已经毕业，你知道约拿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幼稚园的学生一样，他戴了那个四方帽，他以为他毕业了，他以为他知道的很多了。那么需要更多的训练，需要不是一个皮马，皮马能叫我们喜乐，需要一根虫子好像把我们的祝福拿走了，然后需要用一阵的热风就把我们里面那个自怨自艾呀、啊，结果我们发现最爱的是我们，我们在神面前都敢抢嘴的，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这是不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呢？那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哦，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就假如说我一部小汽车给贼偷了，也没有保险，但是感谢主啊，叫爱神的人凡事得做益处。结果没有多久以后，神果然把喷子赐给我，或者把一个很漂亮的车子赐给我。那你看看，如果没有丢了那个小车子，旧车子，新的车子就不来啊。所以你看，这个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是不是圣经里所说的啊得益处呢？是的，但是比这个更多。弟兄姊妹，神为什么安排匹马？神为什么安排鱼？神为什么安排这些？乃是给约拿看见，他和神的心比起来，如果神的心放在这个天平，和约拿的心放在另外一个天平，那就显出约拿的亏欠和羞耻来。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如果神让你我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如果神光照我们，那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益处。为什么？因为当你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时候，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下面接着就说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那个益处是指着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来说。你想想看，那个约拿当他在大发脾气大发怒的时候，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做？你应该把他们通通灭了，是他的意思。但是神要给他看见，你看看你和神的心比起来，你怎么能够代表神？所有的先知都应该像神的大使一样，但是呢，约拿把神代表错了。你我今天传福音不错，有多少次我们把神代表错了？我们不像我们的主。有的人传福音的时候，特别在公园传福音，你把福音单张给他，你笑嘻嘻的，就有的人揉一揉就往你脸上丢啊。那这个时候啊，你里面的约拿就起来了，你一定气得，你是难怪你这个人非下地狱不可。我好不容易传福音给你，你还丢我的脸。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像不像基督的使者？福音我们会传，口号我们会讲，我们也有那个热心，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磨成基督的形象，人看不见基督的温柔和谦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怎么能做大使呢？我们怎么能被神使用呢？约拿就是学这个功课。约拿功课可以，工作很有成就，很有知名度，很有成就感，但是问题那是约拿的成就，那是不是主在他身上的成就？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我有一天要有成就，但是问题在这，主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成就？主只有一个成就，那就是有一天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神怎么做呢？两件事，一个用神的话，神要说话，第二个神就安排环境。那安排怎么安排呢？先是大风，然后大雨，再大雨，然后匹马，还有虫子，还有东风，对不对？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如果你读罗马书，万事互相效力，那个万事就是约拿这里所说的，就是这里所说的大风大雨啊、大雨，还有匹马，还有虫子，还有东风。那非常有趣的地方，你们如果好好仔细读一下，这六个本身也成为一个对称的，第一个跟最后一个相对，第二个跟第五个相对，对不起，我的数学不行了，第一个跟第六个，第二个跟第五个，第三个是不是这样？第三个跟第四个相对，你们如果仔细好好读的话，第一个是大风，最后一个呢是东风，那么第二个呢是把那个大鱼吐出来叫他得到释放，对不对？那么倒数过来的呢是虫啊，对不起是大鱼啊，大鱼是先把它吞下去，对不对？所以叫他在鱼肚子里面受苦的，没有一个人在鱼肚子里可以喜乐的，祷告是不错，但是是受苦的。那么结果呢，那么他安排的虫，那个虫子是把什么，把他喜乐，把他安慰拿走的，对不对？ 把他那个痛，把他本来他有个东西遮，他现在把那个痛苦拿走，把那个拿走了，所以这个两个是相对的。那么第三个呢，结果呢，叫他从鱼肚子里出来就是释放，对不对？那么这个披麻是什么呢？披麻是解决他的痛苦，也是叫他得到释放，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所安排的万物啊，一面是安慰我们，一面好像又叫我们受苦，受过苦以后然后又安慰我们。那我要问弟兄姊妹，神是做什么事呢？我们相信说神是最会教育我们的。今天我们在地上有许许多多的教育学家，但是我们要记得，六千年来，或者是几千年来，或者是不管多少年来，你知道我们的神不知道教育了多少他的儿女，而且把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神从前做这个事，神今天仍旧做同样的事。所以我们感谢主，我想我们只能够说到这里。那末了，我想我再说一个最简单的对比，就是第一章第二节说到尼尼微大城，最后第四章十一节也说到尼尼微大城。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使命，这个世界就像尼尼微的大城一样，我们要传福音不错，我们要拯救灵魂不错，但是不要忘记，就像读圣经一样，我们这个人必须是神手中的工作。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肯放在神手中，让神来做的话，你看见神借着约拿做了一个工作，是约拿当初不要做的，也让他做了一个工作，是约拿自己不能做的。我要问在座的弟兄姊妹，约拿传福音到底用了什么讲道的器材？你我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哦，这个找 Billy Graham 的讲道，找这个目的的，找这个找那个，找这个很名人语录，我们花了很多的。我要问弟兄姊妹，你要问问约拿传福音给这个尼尼微的时候，他讲了几句话？如果没有错的，在原文只有五个字，只有五个字，但是那五个字能够把整个尼尼微的大城翻过来。尼尼微人如果左手右手有十二万人，一是小孩如果有十二万人的话，那人口最少是一百万人一个大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头和尾都告诉我们尼尼微大城。我要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我最多像约拿一样，这个世界像尼尼微大城一样，你我把这所有的人基督都能绑在一起，我们也不能救这个尼尼微的大城。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努力，我们永远要记得这个工作是我们不能做的。第一起头是我们不愿意做的，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从人的宝座上下来。我们特别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你不传福音，你永远维持你的尊严。你一告诉他说你要信耶稣，耶稣爱你，你就已经从人的宝座上下来。你撕破了你的脸皮，你救了一个灵魂。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做。神叫我们往东的时候，我们一定往西的。所以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属灵到一个地步可以不要传福音？要传福音。但是问题在这里，传福音的这些人有没有被装备过？今天我们巴不得得这个方法的那个方法，但是不是。你要记得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这个弟兄叫做 Bang， 他写了一本书是非常有名的。他这样说，他说今天教会都是寻找一些方法，是最好的方法，但是神在教会里面不是寻找方法，神是寻找人，因为人就是神的方法。亲爱的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尼尼微的需要太大，但是谁去拯救他？神能用谁来把尼尼微转过来？是不是我们这些自告奋勇？是不是我们这些很有负担的人？我们说我们日夜祷告啊，进食啊，这些都很好。就是我没有说这些不好，这些都是很宝贵的。但在借着约拿书给我们看一个基本的功课：尼尼微能够悔改，不是约拿自己当初愿意的，是神叫他愿意，他当初所不愿意的。而最后，所以他能像保罗所说的，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那就是约拿这些的话。那不止这样，最后你看见约拿的成功不是他的成功，约拿的成功是因为神在这一卷书里面慢慢的把约拿带到深处，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约拿要学的。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比明天、后天、大后天是要听。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这些话更深的安慰我们，也鼓舞我们，让我们低头祷告。